各位伯父母，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啊！好快啊！我记得十几年前，我有机会比较多啲同雨桐嘅弟兄姊妹，一眨眼十几年。而家喺神学院度，咁今天有咁一个神嘅恩典，我想同大家借着呢段两段嘅经文，从呢个题目一齐嚟思想苦难呢个问题。苦难这个是一个永远讲不完的题目，好像牧师今早带我们祷告，我们时事，我们就是现在现在，我们 周围有很多这些事情，看身确实是苦难苦楚，苦难从来没有离开过人类的历史。我们工厂千古嚟好多人都讨论，好多哲学，好多书，好多嘢，好多人讲，但係从来好似冇一个令人哋满意嘅答案。苦难同人生嘅历史，人类嘅历史好似永远分唔开。咁苦难总係有个原因，好似好多事情有个原因。呢几年而最近都会对地震，地震就是一个例子。地震带出很多的灾害，屋冧落嚟，很多人死了，很多人家庭破碎，很多人财物损失。咁有时想一想，呢啲原因系好复杂。地震系一个原因啦，但系除咗地震咧，有好多其他嘅原因啊，带出呢啲苦难。所以有啲地震屋唔会冧，有啲地方屋冧晒，所以苦难到底系地震带来的，一或是人的问题。我们很多时候想，越想越不清楚，那我们的反应呢，我们有时会怨天尤人，有时会想到应该去采取些法律途径去解决问题，去希望以后可以避免，可以少一些问题。有时是不是政府的问题呢？社会的问题呢？抑或我们碰到苦难，好像地震，我就干脆搬远一些，离开那个地震地带。但是对很多人来讲，这个不实际的，没有可能的。我们怎样来面对这些问题？有没有答案？实际上如果你们跟我解释苦难有很多合理的解释，我自己不想听的。我不知道你们想不想听苦难的解释，我不想听的。我最想听的是什么呢？我不想受苦啊！我希望苦难根本就不要临到我，我 不需要经过这些事情。我最希望的答案是冇苦难。今日呢段圣经咧，我哋一齐睇到，我哋睇下保罗佢面对苦难嘅问题，佢到底点样睇？保罗同你同我系一样性情嘅人，我唔喜欢苦难，保罗都唔喜欢嘅。保罗曾经有一次就喺哥林多前书继续读落去嘅话，啊，哥林多后书读落去嘅话。保罗有一次，他说他三次求过主，好像 有一条刺跟在他身上很不舒服。我们不知道，很多人在讨论到底是什么是他身体毛病，什么毛病我们不知道，但是确实是一个东西好像刺一样很不舒服在他身上。他三次 求神可不可以把他拿走呢？神没有答应，神说他的恩典够保罗用。除了这个例子，圣经里面好像看不到什么地方保罗去求神说苦难不要临到我，把这个苦难拿走。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他跟很多其他圣经有类似的讲法，就是他面对苦难的时候，他好像看到苦难有个目的。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这个第三节一开始，他想到苦难，他就颂赞归于他的父神。 这个很特别的一个反应，他说颂赞归父神。而且继续看下去呢，你看到保罗好像有一个很清楚的把握，很确实的把握，他知道神一定会帮助他，他不是问苦难为什么来，他知道在苦难这个过程当中他要怎样面对这件事情，他有很清楚的把握。差不多后书这里第一章继续读下去，你就看到保罗实际上他不是那么喜欢苦难的，他都会怕苦的。他说我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他自己的几乎他认为他自己好像活命的指望都没了。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说那个曾经救我脱离极大死亡的神，他现在一定会救我，而且保罗他相信他将来一定会救他出来。救他出来到底有什么目的呢？你在哥林多后书看到保罗他有一个清楚的盼望，不只是为自己，他知道神托付给他有一个责任，有一个工作，在苦难的过程有一件事情好像交托给他做。那我就想借着这段圣经，借着今天读的两段圣经，跟大家一起来看看圣经里面神好像神开把苦难灾害拿开，但是他给我们面对，给我们碰见遇见这些，到底神希望我们怎样看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有些祷告嘛。天父，我们知道人的理解，人的悟性思想有限，我们面对你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是求神你自己圣灵充满，圣灵丰丰富富提醒我们，让我们可以提到你自己话语当中到底你要跟我们说什么。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求神你对我们说话，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来想，一起来想保罗他遇见患难呢，他就颂赞归于父神。保罗没有他追究患难的原因，不是保罗很傻，不是他不知道，不是他不想了解，但是他知道好像有更大的用处，他很肯定很清楚。那我们遇见患难，普通我们的反应，你想想我们会怎样。我自己呢，讲我自己碰到难处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解决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想，就是碰到现在很多地震呢，就因为地震带出的灾害，地震我们怎样去预防它呢？科学家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一般人应该怎样做呢？可能是房屋要起得老实一点，不要包厢又偷工减料。很多时候我们想去解决问题，但是神呢，他应该有办法，他最好的办法，他可以把很多东西把那个根源都拿走。苦难最好的办法是不是就是把那个苦难的根源拿走？弟兄姊妹，我想你们多少看过医生，我都看过医生。咁我如果讲句话得罪咗医生，唔好讲得罪又唔系，我系借呢个比方嚟想讲下呢件事。我哋睇医生咧，普通嘅医生系点样啦？普通医生你去见到佢头痛就医头，脚痛就医脚，可以把你医好，呢唔错啦吓。咁唔系话医生当然唔系好似我咁，我用个比方。咁医术最好嘅医生系点样咧？所以我睇咗一次以后，唔使翻去睇佢啦，系咪？可以把嗰个病根帮我揾到，食一贴药，一次就彻底治疗，永远好咗，唔需要再嚟睇医生。但系你有冇谂过一件事情？就系如果你嘅病根如果太重，重到一个地步嘅时候，要彻底治疗，可能要拿你的命，你要不要看医生？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问题。我讲一下故事，三国演义里面大家很熟悉的故事，我提一下，就是有个华佗的故事。 啊，你哋知道有个华佗嘅故事。华佗呢个照古说，佢系应该系好出名嘅外科医生，佢嘅专长外科医生。佢系应该系公元大概第二世纪嘅人吓。那个时候你如果谂翻教会历史咧，系基督教教会经过好辛苦嘅教会受迫害嘅时候，呢、这个时候系中国讲到有个三国嘅故事，有个华佗。咁呢个故事系咁咧，讲到曹操，曹操佢有个头痛嘅毛病，好容易头痛。我自己有头痛，间中我读书读多就会头痛，咁你知道头痛系好辛苦嘅。咁曹操有头痛嘅毛病，咁佢就听话华佗咧呢个医术好高明，佢就揾咗华佗到许昌去帮佢睇病。咁华佗确实系医术好高明。华佗咧，佢系外科，佢用针灸嘅方法帮佢医好咗，好唔错。咁曹操咧，佢呢个人，你大家知道佢嘅情形咧，佢公事好忙啊。咁后来佢头痛又翻翻嚟啦，佢就又想去揾翻华佗嚟帮佢睇。而且佢呢次系咁谂啊，头痛嘅人唔系一次头痛，头痛好容易时时会犯嘅。所以他想不如就叫华佗留回在许昌，就做他的私人医生，专门帮他 看病。这里有些故事，华佗他不是很想，他就找个藉口，他就离开了，他说他太太 生病，他要回去看。曹操一听到他大怒，他很怒，他说到底你是骗我，是真的家里老婆有病？他就派你查，如果老婆有病，我就给你钱帮你帮你帮佢医，佢系医生，点需要你帮忙？如果你系骗我咧，我就捉你坐监啊！所以佢派人去查，就当然系假噶啦。所以就华佗就捉翻嚟，佢就强迫华佗要继续帮佢睇头痛。华佗都唔错，就继续帮佢睇病。不过呢次华佗就老实啲，就认真啲，佢讲咁讲。你的头痛咧，实际上系有个入边有个好深嘅毛病啊！如果次次针灸咧，可以好似表面医下咁，不过就拖延年岁啊！最好就系要跟随呢个头痛，点样头痛咧？点样跟随咧？最好你就要饮我自己专科用嘅麻沸散，吓啲嘢叫做麻醉药，我唔知系乜嘢，应该系麻醉药。饮咗麻醉药咧，你嘅头麻痹咗之后咧，我就需要用一把好利嘅斧头劈开你嘅头，吓把入边嗰个毒根，我唔知道毒根系乜嘢，可能系我哋而家叫做 tumor 脑瘤啦，要攞咗出嚟，咁你就可以。一路永逸，以后就不会有这些毛病了。曹操一听不得了啊，你是要拿我命，你是想趁机会报关公的仇，是不是想杀了我？所以干脆就先下手为强，把华佗杀了。这个就是华佗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是野史嚟，是真是假，不需要你们不需要把它当真。不过这个故事实际上是相当有意思。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人类你自己一话你所遇见很多很多难处，很多人的毛病，家庭的问题，人性情的问题，实际上后面有很深的一个毛病，可能不是你表面看到的，可能里面甚至在你心里面有些根深蒂固的嘅毛病，真嘅要处理嘅时候，唔系咁容易啊！讲翻呢个社会，旧年有一部电影，我冇睇过，你哋可能好多人睇过，香港拍嘅，或者《建国大业》系咪？啊，讲中国近代史嘅，其中有一句话实在好，我冇睇过，不过知道呢个故事，我知道好出名嘅一段话，就系蒋介石。同蒋经国喺度讨论，讲到要点样处理国家嘅问题，贪污腐败嘅问题太严重啦，一定要去反贪反腐。但系真要反咧，就亡党啊；唔反咧，就亡国啊。你知啊呢个意思啊？ 就这个读根咁重啦，我唔知佢系讲历史或讲现在，呢、这个留俾大家去思想一下。如果真要处理咧，呢、这个问题好严重啊，可能成个党要灭晒啦。但系唔处理，国家会灭亡。我哋面对好多人类嘅苦难，我哋自己嘅苦难。我太太喺 Westminster 读 counseling 咧，辅导。好多时候我听呢啲听佢哋嘅一个故事，而当然唔知道边个人啦，但系知道啲大概事情。好多时候辅导 counsel 呢啲人嘅问题，你会睇到好多时候入边嘅问题唔系表面上呢啲你做出你碰到你处理事情唔啱，实际上好多时候系你心入边有啲好深嘅你嘅观念、你嘅睇法。甚至你的整个人的性情 要处理的，那些如果不拿走不处理的话，你怎样解决问题解决不到的。如果有一个医生对你说，你的病不是好像华佗一样要开脑，实际上开脑都可以成功的。我父亲他已经过世去天家，但是我父亲十几年前他的大脑动过手术，他开脑开过两次都平安过来。如果现在有个医生讲你的毛病不只是要开脑，可能你这个人需要改头换面，你知不知道我意思？要改头换面，你这个头都要拿了，不是化妆改一改你的面容，你这个头要斩了换个新头。你听到这样的医生讲话，你一定要找 second opinion 对不对？冇呢个医生一定系 malpractice， 我要告警啊！边时有咁嘅医生啊？要改头换面，把你个头啲攞走。我哋睇翻圣经点样睇咧？我哋而家请大家去睇下路加福音呢段圣经。路加福音呢段圣经22章，实际上如果多读啲嘅话，可能更适合佢22章。如果从24节一直睇到32节，佢啲有两段。第一段就系22节到27节呢度，佢有啲背景睇身。呢、这个故事系咩时候咧？就是、耶稣最后嘅晚餐嘅时候，嗰晚嘅事情啦。咁路加俾你睇到门徒喺呢晚，佢哋点样咧？24节嗰度，门徒起了争论。争乜嘢咧？争边个大？你估读落去，你读到28节呢度写到耶稣话：我在磨练之中，磨练呢个字佢系 try， 好似试炼、试探，好难翻译。呢个中文翻译得非常之好。耶稣话：我在磨练之中，与我同在嘅就系你哋呢班人。但系门徒喺嗰个时候，佢哋争乜嘢咧？佢争边个做大？所以你睇呢个故事嘅时候，你谂翻。路加俾你睇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喺嗰晚佢讲我在磨练之中，但系门徒佢谂到乜嘢咧？谂到耶稣呢个礼拜唔系前几日啱啱入耶路撒冷，好似人哋欢迎皇帝一样，何山啊何山啊吓！呢个奉主嚟嘅命嚟嘅人应该称颂嘅。耶稣受咁大欢迎，佢哋谂到就系耶稣呢个系。弥赛亚这个就是要来的君王，他们想到是那个荣耀的图画，他们在这里争将来谁要大。但是耶稣说以后你们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12个支派，所以不要争，你是谁大一点小一点通通大。但是耶稣提醒他们我在磨练之中，门徒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在磨练之中。很快来看回31节这里，耶稣呢度话主又说，讲咗一段话。耶稣呢个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好似西麦子一样。门徒喺呢个时候，我谂佢哋唔系好明白，亦听唔懂呢句话。呢句话，我想问大家，请大家想一个问题，就系你呢段经文，如果你把自己摆入那个时候，你想到底是哪个在受苦啊？耶稣说我在磨练之中，耶稣这个没有罪的， 他不应该受苦的，他说我在磨练之中。门徒在争谁大，门徒没有想到，但是门徒没有完全他不知道，耶稣知道，他们在争的时候可能就已经犹大出去找其他一班人拿着刀拿着棒要来捉他们了。后面故事后面有很多事情他们不知道，耶稣知道，他们好像觉得没有事情，但耶稣知道苦难已经来了，我在苦难我在磨练之中。耶稣看回他过去这个事行这条路到耶路撒冷，他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人家不知道，耶稣知道，耶稣一直活在这个 expectation 期望，就是期望人是期望一个荣耀的，耶稣知道他期望一个人体身是最受苦的，最不值得的，最悲惨的事情，耶稣行向这个路，我在磨练之中，但是门徒看不到这件事情。那 这句话很有意思，我以前读圣经读这么久，我看到三十一节这里怎么写呢，他说撒旦想要找机会攻击，圣经说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像西麦子一样。我感谢主，我现在读神学，现在 去学习读原文，对我又是确实有 很大的帮助。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看这段圣经以前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可能是我自己水准不是很够，我一直是想着这段圣经讲到撒旦好像他有些他心很有心机，一直想找机会，偷偷摸摸在后面想找机会，想要做这件事情没机会，好了，等耶稣捉了我就有办法了。所以耶稣先提醒他们，撒旦要找机会得着你们，你们不要那么傻，但是他们还是这样。你看回 这节圣经的翻译很有意思，中文和合本这个翻译是100年前西方宣教士帮你翻译的，我喜欢和合本，我背圣经一定背中文就背和合本，它翻译得很优美，不过和合本有些经文照我们现在的了解呢，它的译的准确度可能需要参考一下原文，参考其他的翻译就更可以了解圣经可能写什么。这里用一个字 excitel，他只用过一次，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些字用过一次，所以你要翻译他的事 要下些功夫。中文圣经译这段话呢，可能是叫 King James， King James 是400年前翻译的，这句话译法和中文是一样的译法，但是比较仔细的思想下，看看这句话的意思，我觉得 很对我的帮助很大，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字呢，它有两个角度，它实际上不是想要得着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它的意思，如果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下 NIV 的翻译不是太完全，我觉得 NIV 翻译的 ask 要求，可以参考一下那个 NASB 的翻译，他翻译 我用英文读一下，就是 Satan has demanded permission， 我再译做中文，撒旦呢他强力要求神要准他，译得 很长气，不过他意思大概就是这样，这个讲是撒旦好像要求一件事情，要求，但是 他要求神一定要准他，这个 demanded 这个要求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好像你到你买东西，好像到店铺买东西，你给多钱他给东西给错了，你说这个是我的东西，你给错了我 demand 你一定要给回我， 你知道这个 demand 的意思吗，但是也通常在你的仓库里面，我不可以自己去抢，所以一定要得到你准可，就是 demanded permission， 但是那个东西是我的，你用这个图画来看的时候， 你看到耶稣在这里说什么，耶稣说撒旦一个图画，撒旦好像后面有一个图画我们看不到的，好像撒旦和神中间有一个 transaction， 撒旦要求这班 你的门徒，我的，我要得着他们。你要答应，而且那个原文的文法的意思是什么？他问他过去 这种文法的意思，就是他要求这件事情已经准了，就是我们叫做 Eris， 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这个问题就是撒旦要求这件事情，他好像强力要求，是一定是他的，他要拿着他。那神呢好像没法子说好了，给你啊，好像是这样，你原谅我这样解释。等等我们看回后面的圣经约伯记，你就知道。所以这简简单单一句话，实际上点出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我们讲到属灵争战，属灵争战实际上很多时候耶稣神不要我们去看这些神神怪的东西，不过有时要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眼睛看到的世界，而就是这 么多了。这个世界后面有很多我们不一定知道的东西。在撒旦的眼光，这班门徒可能不是他，不只是他们，这个世界他好像有一个权利，他好像要抓住，这些是我的。我们有没有想到后面有这样的图画？实际上耶稣简简单的一句图画，把圣经很长的一个历史，一个救赎的历史，一句话点出来。如果大家对圣经比较熟悉一点的事，你做这件事看回千几年前约伯记就是讲这样的事情。 我想约伯记比较长一点，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显下，我简单讲一下约伯记的故事。约伯记第一章那里，第八节这里讲到什么呢？讲到耶和华就问撒旦说，你是不是曾经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就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是因为你保护他啊。如果你把你的保护拿走了，你看这个人不会敬畏你的，神好像，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想。我如果是我，我就想神应该叫撒旦 shut up， 不要说了，这是我的。但是神就说 OK， 你去做，你去吧，你去做，但是不要伤他 的命。第二章又回，所以第一章这里讲到约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约伯经历了很多的苦。你们看圣经可以看第二章，神又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又说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激动我来攻击他，但是约伯仍然维持他的正直。撒旦又一次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存性命。撒旦的攻击很恶毒的，继续说，好像神又好像有些窒了一样，好了，你再去做吧。所以约伯又经过一轮很大的苦难。我从前不是很明白，我以前讲过约伯记，我知道怎样讲，但是我自己一直有一个问题，讲神实际上大过这些，他都可以 do something， 不过神有他的原因。看回路加福音，耶稣对彼得这句话给他有很深刻的一个提醒，讲神的故事从以前到现在没变，实际上是人类，我们这个人类有个很大的毒根，那个病根大过华佗要医那个老病，拿斧头斩都医不好的，真的要拿命的一个病根。如果这个病根不拿了去呢， 人冇办法。所以整个圣经从创世纪一步一步一步，有好多故事，实际上可以借助呢个主题同大家一齐思想。我谂呢两段经文就好值得你哋去谂下，耶稣对彼得讲嘅话，神对面对撒旦攻击约伯所讲嘅话，就系、是、俾我哋睇到一个图画，就系、是、耶稣。他一直向住耶路撒冷行去的图画，比如看到如果神不做，不好好处理，把我们的毒根真的处理了，不是要斩你的头，好像他就放在耶稣基督的头上，如果不处理这件事情，人没有希望。所以千古以来我们有很多看苦难，很多看解释，但是希望我们不要忘记最清楚的故事，最清楚的原因，神已经跟我们讲清楚。约伯好像一个预表一样，圣经里面有很多人的预表，如果你们看希伯来书十一章，你就看到很多人的故事，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很多人的故事就一直指向耶稣基督。如果耶稣基督不来，不帮我们处理了这样的问题，人没有希望。所以如果你们读回彼得很清楚，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那里怎么说呢？彼得经历过这件事情，他看回他很知道，他说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口吐的狮子遍地游行。这个遍地游行这个观念好像讲到约伯记里面那个魔鬼在地上面做什么，他行来行去，行来行去，行来行去，他在那里找，在那里看，这个世界好像 他有权一样。所以老约翰在约翰一书那里就这样说，全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但是全世界恶在那恶者的手下。这个观念如果大家了解的时候，就不会觉得稀奇，实际上不是哪一个人，不是哪一件事情，不是神没有能力，是有一个事实我们不想听，我不想听，你不想听，但是我们知道人类除非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没办法。我们感谢神，故事不是停在这里。约翰福音十七章那里就讲到耶稣，就是那晚，那晚发生很多事情，那晚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那晚耶稣为他的门徒就这样祷告，他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 的命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耶稣基督为他十二个门徒，十一个门徒的祷告，而且耶稣不是这样祷告，他不只是他为那十一个门徒祷告，他继续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的话信我命的人，信我的人祈求。耶稣为他的门徒祈求，耶稣对彼得说，彼得彼得啊，你回头之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在那十二个门徒里面，大家都知道他应该是做头的，我不知道他们在争什么，大家都实际上公认彼得是做头。耶稣很清楚，但耶稣对彼得说，你回头之后你要坚固你的弟兄，他第一步说的是要坚固他这十一个兄弟。而且彼得他知道耶稣的祷告不是只是为了他们，是为了我们，为了所有因他的明因门徒的话信他命的人。撒旦不知道，但是撒旦现在当然知道了，但是我想说撒旦不知道，就是在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创世以来的这个奥秘，神知道，耶稣知道，但是没人知道。耶稣钉在十字架显明了之后，我想用一个故事，很简单讲，就是你们大家知道林语堂 先生哈，好出名中国人。佢系牧师仔嚟啊，但系佢叛逆性比较高啲啊。佢年轻嘅时候佢唔信佢，佢读好多嘢啊，好多书。但系佢年纪大嘅时候，佢翻翻教会，佢写过一本书哈，可能当中有人知道《信仰之旅》。我好喜欢佢最后结论，最尾嗰张书佢写嘅一啲结论。佢睇翻佢自己信，行翻呢条路，兜咗一个大圈，行翻呢个信仰呢条路，好多历史，好多故事。佢睇翻唔止系自己历史，佢睇翻世界，睇翻中国，睇翻人类嘅历史。佢话人类嘅历史咧，好长以嚟，好似一条走廊，好长一条走廊，呢条走廊系黑嘅。歷史的長廊是黑暗的，其中有很多偉大的人，他都很尊敬，我們都很尊敬很多偉大的人物，宗教家、哲學家，但這些人呢好像黑暗長廊裡面的一支一支蠟燭，蠟燭在晚頭上很光的，你們如果在晚黑上看到蠟燭很光，但是他看回耶穌基督，他看回他以前想避開，現在回來看耶穌基督的時候，他看到耶穌基督，他說好像朝头早太阳升起身啊！太阳升起身啊！太阳出嚟之后，呢啲蜡烛通通可以熄咗啦。佢咁睇翻耶稣，睇翻乜嘢人点样要面对呢个历史嘅长嘅苦难呢？但系唔系所有人都咁容易了解嗱。我谂我哋行过呢条路，我哋知道唔系。所有的信徒对神有个清楚的了解，在这个世界上有更多人他们不懂得，他们仍然不懂得耶稣基督，不知道，就算信耶稣基督，当中有很多人实际上对神的认识不是那么清楚，所以人面对苦难走过这条路，人会软弱，会灰心，会跌倒，甚至会退后。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对彼得华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之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而且同样那晚对他的门徒说，我已经对他对神讲，不是对门徒讲，他祷告对神，我不只是为这些人祈求，我就为一切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那神看不见摸不着，对很多不是很认识神的人来讲，他怎样可以体会到神的安慰？有人来安慰我是比较实际，有人代替神，代表神来帮我，来鼓励我，这个是比较实际。所以保罗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这里，他想到苦难的事情，他这样说，颂赞就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保罗在这里很清楚看到苦难，他不会解释这些东西，但他知道苦难，神都知道，神比我更清楚，他知道苦难在神的手中好像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所以他有一个把握，他有一个信心，他知道神一定会带他出来，而且带他出来不只是为了他自己。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其他的遭遇到患难的人。大家要留意，保罗在这里说那个确实的盼望是哪个的盼望？如果大家读圣经仔细一点，你很清楚看到保罗说，我们有很清楚有很确实的盼望，这个盼望你们一样有，神一定会帮助你们，但是很多时候其他人看不到清楚。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保罗在这里说，我们经历过神安慰的人，我们有很清楚的盼望，我们要成为鼓励其他人，这个是 我哋通通可以有嘅确实嘅盼望。但系从边个开始咧？我谂就系好似耶稣基督对彼得讲话：，我哋其中我哋行过嚟嘅人，经过嘅人，我哋翻转头回头人，我哋要开始去鼓励其他人，用神安慰我哋嘅安慰去安慰别人。我哋一齐祷告。天父，我哋感谢你，因为你从创世以来，你嘅旨意好清楚，好多时系我哋唔系几清楚。但系感谢你借助你嘅话，借助你嘅圣灵帮助我哋，一步一步经历明白你系何等嘅主，何等嘅神。我哋求你将你嘅话透过圣灵嘅工作成就喺我哋呢班唔配己的高徒，我哋而家配你嘅恩典，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我哋一切嘅罪。我哋感谢你，求神你自己成全你嘅话，你奉耶稣基督嘅名求，阿门。